好，我们从今天这个主日开始啊，包括周间的灵修啊，我们要进入到摩西五经第三卷书啊，立位记。那今天的主日信息当中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分享立位记的概览的内容，为下面的灵修呢做一些预备。立位记是摩西五经的第三卷书，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摩西五经的核心。整个立位记，它的第一个字啊，立位记整个这卷书的第一个字是第一节当中的呼叫啊，呼叫，就耶和华从会幕中啊呼叫摩西。所以这段话啊，这整个立位记都是神对他的百姓在会幕当中，透过摩西向他的百姓的呼喊。好，在今天的立位记的概览当中呢，跟大家讲三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呢是立位记的背景，第二呢是立位记的结构。第三呢，是谈到一些应用啊，透过我们看到立位记的整体的属灵含义之后，我们会谈到一些应用。好，那么在立位记的背景当中呢，我们在读整个立位记，因为前面有创世记和出埃及记，所以我们需要从三个维度去听神耶和华在会幕当中对他百姓的呼喊，三个维度，所以背景呢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耶和华在会幕当中啊，这我反复讲会幕中，这是非常核心的一个概念啊，我待会会再来分享。耶和华呼喊的这样一群百姓，吩咐摩西去小谕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一群已经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的人。换句话说，在出埃及记20章，当耶和华吩咐十诫的时候说，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曾带领你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以色列人他们以前的身份是奴隶。以色列人他们以前的身份是法老的奴隶，是埃及的奴隶。我再讲一遍啊，以色列人以前的身份是埃及的奴隶，是法老的奴隶。所以是奴隶就有三个特征：第一，没有家，只有主人。是奴隶呢，就有三个特征：第一，没有家，只有主人。第一，第二，他只是主人手中的工具，他没有身份啊，没有身份，只是个工具，只是个物品，跟一头牛、一个头羊、一头驴、一个锄头是没有两样的啊。用你们可以听得懂的话来讲，就叫人况，是不是？明白吗？就叫耗材，它是个工具，它是没有一个作为人的身份的。第三，奴隶的第三个特征是他没有自由，对不对？他是被捆绑的，他是主人身上的一个附属物，他是依附在主人身上去活的。所以，因着这样一个奴隶的身份，没有家，只有主人，没有身份，他只是主人的一个工具，没有自由。只是被依附在主人生命当中被捆绑的，所以奴隶的世界观、奴隶的人生观，什么叫人生观？就在他人生当中，他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六个字，就是六个字，在奴隶的世界观当中、人生观当中最重要的焦点就是六个字，叫做活下去，并且要活得好。 所以他一切所做的，一切的顺服，一切的在他的主人手中所做的工作，一切的事情，就是为了要活着，并且呢，啊，当然希望能够吃得更好，喝得更好。所以这是第一个身份，第一个身份就是，但是现在的以色列百姓，神要小让摩西去小谕去吩咐的以色列百姓，是已经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了。那么已经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之后，他们是来到西乃山下组成一个会众，已经与上帝来立约了。所以第二个背景是他们已经立约了，已经立约了就意味着他们就开始有了家了。谁是他们的父亲？耶和华是他们的父，他们有了身份了，叫什么身份？属神的子民。他们有了自由了，什么自由？可以自由的去顺服这位神的命令去行。这是第二个维度的背景，就是他们已经脱离埃及了，啊，已经与神来立约了。但是第三个维度的背景呢，是他们如今在旷野。立位记是耶和华从会幕中跟摩西讲的，他们是在旷野，还没有进迦南，他们就要在立位记当中听耶和华这样的吩咐。所以因为他们在旷野，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百姓虽然已经离开了埃及，但是还没有进到迦南，所以在旷野就意味着他们需要被试验、被训练、被更新，就是还没上场，知道吗？在没有上场之前，运动员就要训练、被训练、被更新、被试验。他们还没有进迦南，那么神要试验他们什么呢？神要训练他们、更新他们什么呢？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九章讲到摩西之约的时候，当十九章四五六三节，你们都很熟了，我已经反复讲过了。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是仅仅让他们脱离法老的辖制吗？仅仅让他们脱离奴隶的身份吗？不是，上帝的目的是要赐给他们一个新身份。脱离了那个旧身份之后，他们要得到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是什么呢？十九章就讲到，你们要，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归我做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好，现在你们明白了吗？我刚才讲到，奴隶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是被辖制的。在埃及人看来，他们希望哀求神说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辖制，脱离督工的皮鞭，脱离那个做砖还要找草的生活。但是当出埃及记十九章他们离开了埃及，神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的时候，上帝是要告诉给他们听，因为说当神对以色列百姓说你要归我做圣洁的国民，这就意味着他们原来不圣洁，原来是污秽的罪人。所以神要在西乃山下，在整个摩西之约当中，要让他们明白他们不是被法老辖制，不是被督工的皮鞭辖制，他们是被罪辖制的一群人。所以以色列百姓被呼召出来，不是要脱离那个奴隶的身份，神说最重要的，你是要脱离罪和死的辖制，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因为圣洁的国民是一个目的，所以从他们离开埃及进旷野开始，他们就要不断的被试验，不断的被训练，不断的被更新。好，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摩西之约当中，耶和华赐给他们律法，对不对？当耶和华把律法赐给他们之后，所以整个出埃及记以摩西之约为核心，摩西之约的核心是什么？是律法。但是到了立位记，它的核心是什么？是献祭。所以神吩咐以色列百姓律法，但是神要让以色列百姓明白，律法不能让你成为圣洁的国。 换句话说，律法不能释放以色列百姓被罪的捆绑。所以在立位记的时候，神要吩咐以色列百姓什么？命令他们要什么？要献祭。所以神要让人借着律法是要什么样？要知罪的。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人知罪，律法的目的不是来帮助以色列百姓透过脱离罪的辖制。当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领受摩西律法的时候，他们应该心里面非常清楚，他们不是受法老的辖制，而是受罪的辖制。所以，神要借着律法的颁布，要让他的百姓知罪，也更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他们自己无法解决罪的问题，他们自己是无法释放自己脱离罪的自由的。所以，神赐下律法，让以色列百姓知罪；赐下律法，让以色列百姓知道自己不能靠自己去解决罪的捆绑，所以神要来帮助他们，神要自己来解决他百姓罪的捆这就是献祭啊，献祭这件事情的三大背景。之所以要献祭，因为人有罪；之所以要献祭，就意味着人不能靠自己解决罪。而是神要自己来解决罪。献祭的形式，异教都有，所有其他的宗教，假的宗教都是有献祭的。而异教的献祭，无论你献的是礼物啊，还是献的是功德，直到你献的是儿女，它归根结底，是靠自己来解决罪。凡是靠自己要来解决罪的，这些都是假宗教，这些都是死路。所以，靠自己来解决罪的献祭，在创世纪当中最早就是该隐的记录。所以在该隐的记录当中没有流血。在该隐的记录当中，没有罪的替代，没有赎罪，没有遮盖，有的只是什么？自己向神献上一些讨神喜悦的礼物，想要让神来悦纳自己。所以这就是异教的献祭。但是立位记告诉给我们听，这样一群已经脱离埃及为奴之家，他们在肉体上离开了法老，离开了埃及的这样一群奴隶，但他们仍然是罪的奴仆。神赐下律法是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罪的奴仆，并且要知道靠他们自己无法解决这个捆绑。所以整个立位记的核心，就是要告诉以色列百姓听，他们该怎样借着献祭成为圣洁，被洁净。只有祭物才能解决他罪的问题，只有被神所悦纳的祭物才能解决他们罪的问题。而这个祭物是神自己要来预备。好，这是三个背景啊，这是三个背景。这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群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被招聚在会幕门口，由摩西来吩咐，从立位记第一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啊，27章神的一个命令。在27章的最后一节，在立位记的最后一节，27章34节说，这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好，下面呢，我要花点时间讲一下整个立位记的结构。 如果你对利未记不熟呢，这个因为我已经给了大家一周时间。我下面要跟大家讲一下立位制的结构，我讲的尽量的慢一些，也希望你们能够把它记下来。整个立位制呢，可以把它分成七大部分。而且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交叉结构啊，非常典型的交叉结构。第一大部分是立位制的1到7章。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七章的时候，耶和华明确的吩咐以色列百姓要献上五种祭啊，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要献上五种祭。所以第一章到第七章。解决的问题是要献什么？既然要靠献祭以色列百姓才能解决罪，那到底献的是什么？好，你们先在本章先这样记，1到7章解决的是要献什么的问题。然后第二个部分呢是8到10章，就是。只要你的这在这里，因为有很多成人，有很多孩子啊，只要你是10周岁以上，你都不需要记笔记，你就已经应该可以把我待会儿讲的7个部分的标题在头脑当中有一个脉络，不需要记笔记，这是你应该要有的思维能力了。你可以尽量在头脑当中把这些做一个排列。第一部分是1到7章，1到7章讲的是到底该献上什么，用五种祭来表明到底该献上什么。第二大部分呢是8到10章，8到10章解决的是什么呢？谁来献的问题。1到7章解决的是献什么，8到10章解决的是谁来献。所以8到10章讲的是什么呢？是谁来献呢？是谁来献？是祭司来献。所以整个8到10章是讲到的亚伦及其他们的子孙该怎么自洁，该怎么来侍奉。但是我们都知道第10章发生了什么事。在圣洁的祭司，在这个祭司谁来献的问题上，亚伦和他的儿女，他们该怎么来侍奉的事情上，到了第10章发生什么事？亚伦的2个儿子献燔祭。好，现在你头脑当中可以有一个概念，1到7章讲的是献什么，8到10章讲的是谁来献，但是这个谁来献的这个问题到最后。吩咐完了之后，第10章，利未记第10章是献燔祭，被烧死。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比较难。第三个部分，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可以打开圣经。第三个部分是从第11章到15章。第三个部分是讲到11章到15章，11章先讲到了有些食物是洁净的，有些食物是不洁净。12章打开圣经，现在这时候你们需要打开圣经，因为你对圣经是你没有熟悉到这样的程度，我讲的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你打开圣经，你翻到12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妇女怀孕生产的不洁净。妇女怀孕生产的不洁净，生儿子不洁净多少天，生女儿不洁净多少天。好，13章讲的是什么？13章讲的是一些传染性的皮肤病，疖子长了癣，痰长了癣，长了火斑，长了大麻风，在皮肤上长了这些皮肤病的不洁净。包括啊，这些皮肤病会污染衣服啊等等。 14章就开始讲了这些皮肤病该怎么来解禁。好，15章又讲的是女人的漏症啊，会流血之症这样的一些不洁净。好，你们知道这些是讲的什么吗？我刚才讲的这些从14章啊，从11章一直到15章，总体在讲什么，知道吗？这在讲什么？你看这些讲到的食物的洁净、生的皮肤病、妇女的生孩子啊等等这些的不洁净该怎么处理？我讲的是什么？这里的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我问你们，一个女人生产。生男孩还是生女孩，他自己知不知道？生男孩不洁净7天，生女孩不洁净2个7天，他自己能掌控吗？一个人生了皮肤病，皮肤上渗了血，他就不洁净了，这个他自己能预测吗？女人生了这些漏症、漏血的症状，这些是自己能够掌控的吗？不能够。所以整个11章到啊，听清楚啊，下面很重要。整个11章到15章讲的是什么？讲的都是以色列的百姓该如何处理那些他们自己无法控制的不洁净。就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怎么去处理那些他们自己都无法掌控的不洁净？耶和华神没有告诉给他们听，为什么生男孩不洁净7天，生女孩不洁净14天，没有讲原因，只是告诉给他们听，这是不洁净的，你们该怎么处理？那么是不是为了这个不因为生孩子会不洁净，所以我们就不生孩子呢？当然不是，是不是？只是告诉给他们听该怎么来处理这些自己无法掌控的不洁净，而包括身体上生的皮肤上的这些病症。好，这是11到15章。好，下面啊，因为它是交叉结构，7个部分，所以很明显，16章是立位记的核心。16章我待会会来讲。那么17到22章是第四部分啊，第五部分，17到22章是第五部分。那17到22章讲的是什么呢？啊，一样要翻到17章。17到22章讲的是什么？比如说17章说你们不能够露你母亲的下体。不能够与啊其他的，你看亲人去发生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淫乱的关系，不可男人不可与女人不可与男人苟合。然后到了19章，讲到你们要孝敬父母，讲到你们收割庄稼不能割尽田角，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不可彼此撒谎。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的眼前，啊，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甚至于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20章继续讲到人不能交鬼，行巫术，继续讲到不能咒骂父母，与不能与邻舍之妻行淫。不能与儿妇同房，等等等等。到了21章，讲到祭司有很多的条例，作为祭司更有哪些事情不能做，比如不能娶妓女，不能与被污的，不能娶被污的女人为妻啊。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然后等到22章，继续讲到这些。这些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们不能摸什么东西，不能摸什么东西啊，这是在讲什么，知道吗？ 这是在讲什么？好，现在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现在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不然的话呢，你对立位记整个的理解会有错谬。你现在翻到那个十八章，你翻到立位记的十八章。假如说十八章第七节，现在你们看清楚啊，我现在下面要讲的比较重要的东西，就是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在理解立位记的时候会理解偏差的。我现在讲个比较非常重要的东西。假如说现在有一个以色列百姓，十八章第七节，他露了他母亲的下体，这个意思就是与母亲行淫。好，看清楚啊，听清楚我的话，与母亲行淫。请问啊，你们听清楚啊？请问这个人犯了罪了吗？犯罪了，他能不能马上献赎罪祭？啊？他能不能向在会幕当中请求祭司？因为我犯了罪了，我承认，所以我献赎罪祭赎罪。能不能？能不能？好，再来看问题，再问你们，翻到十九章，哦，你可以先翻到20章第六节，如果有个以色列百姓交鬼，或者说行巫术，随他们行邪淫，请问他能不能去献赎罪祭赎罪？哎，看着经文啊，这些看着经文，20章第9节，如果有个以色列的百姓咒骂父母，能不能献赎罪祭赎罪？如果有以色列百姓与邻舍之妻行淫，能不能献赎罪祭赎罪？我刚才指的这些能不能？为什么你们明确说不可以？因为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咒骂父母的总要致死，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夫都必致死，交鬼行巫术的要从林中剪除。好，等一下，再问你们个问题，翻到十九章，假如说有个以色列百姓，第九节，他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割尽了田角。没有遗下来东西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这时候他犯罪了吗？犯罪，这时候他能不能献赎罪祭？赎罪？能不能？14节，如果有个以色列百姓咒骂了聋子，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他能不能献赎罪祭？赎罪？能不能？如果有个以色列百姓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啊，第十六节，他能不能行赎罪祭，交那个献赎罪祭赎罪？好，所以我这样一说，你现在发现什么？你发现在这些经文当中，特别从17章到22章，其实它是重申了，你知道吗？在17章到22章，好，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它是重申了前面摩西律法十诫当中所包含的一些行为，是吧？而这些行为是具体到，比如说不能行淫，但不能行淫里面也包含了跟随随随随随行淫都不允许，对不对？好，那么他重申这些的目的，知道是什么吗？我刚才举的这两类例子，你会发现以色列百姓有的罪能不能献赎罪祭？不能，应当立即被剪除。有的罪能不能献赎罪祭？可以。你现在马上想到什么？马上想到什么？ 你现在马上想到什么？这不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约翰一书灵修的时候，很多人很难解的新约的经文？约翰一书第六章，约翰说什么？有当死的罪和不当死的罪，你们不是很难解这段经文？在摩西律法当中非常清楚，有些罪就叫当死的罪。什么叫当死的罪？是要立即被剪除。他没有资格，我现在就悔改了。我刚才在指的这些当死的罪当中，以色列百姓不能说我现在悔改了，我知错了，然后我现在准备要掏钱去买个公山羊、公牛，我去献赎罪祭，能不能这样？不行。但是有另外一些罪叫不当死的罪，你可以怎么样向神来什么献祭悔改？好，我讲这个是告诉你听什么，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搞明白没有？立位记前面的五种祭是给哪些情况下去献的？是哪些情况下它可以献的？比如说，第一个祭叫做什么祭啊？燔祭，燔祭的话，它是也是赎罪的，对不对？因为燔祭的祭牲要被全部烧毁，这个以后我会详细讲。我的罪要归在这个羔羊的身上的，燔祭的祭牲的身上的。那请问这些罪是什么罪？这些罪是什么罪？而且燔祭是每天都要献，燔祭的火是不能够熄灭的。所以这是什么罪？你们知道吗？好，这里面包含什么罪？包含，听清楚啊，包含你自己都不知道所犯的罪，叫隐而未现的罪。就你自己都不知道，就以色列百姓说，我今天好像我一点罪都没有犯，但是你也要去献燔祭，这是第一。第二，也包含你知道，但没有在行为上触犯摩西律法的罪，就是心思意不意，因为摩西律法都是在行为上的，不能。你没有杀人，但你心里对别人起了恨意，你也需要去献燔祭。第三，包含那些你在行为上已经犯了，但是实际上什么还没有当死的罪的那些罪行，都包含在里面。当然也包含你误犯的罪。所以在十七章到22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在重生十诫当中所包含的一些行为上的圣洁。所以在立位记的17章到22章，它重生了摩西律法整个十诫以十诫为核心的摩西律法在行为上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的一些诫命。在23章到25章。讲到的是节期，讲到的是安息日、逾越节、初熟节、祝棚节、禧年。逾越节之后就是逾越节是一逾呃逾越逾越节1月14号，初熟节1月16号。好，讲的是这些节期。讲节期的目的是告诉给我们听，以色列百姓他们要守这些节期。好，然后26章最后的两章，26章，等一下我最后跟你们总结啊，到26章讲的是什么？重生与以色列百姓的约定。就是重生，你们若遵守这些命令，神要怎么样赐福给他们？所以在26章的最后一节讲到，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所立的约啊，包括27章也是这个约当中的一个细节的内容。好，现在你们不要看笔记，不需要看笔记，现在在头脑当中，我把这个7个方面帮你们梳理一下。现在啊，头脑当中梳理一下，整个立位记一共分7个方面，第1章到第7章讲的是献什么， 这个的主题叫做什么是圣洁的祭物。1章到第七章讲的是什么才是圣洁的祭物，对这五个祭什么叫怎么样献，这些祭物才是蒙神悦纳圣洁的祭物。8到10章讲的是谁来献，讲的是祭司的圣洁，就圣洁的祭司。圣洁的祭司在哪里？圣洁的祭物是什么？1到7章，8到10章叫圣洁的祭司在哪里？谁来献？11到15章讲的是，刚才讲了，要怎么处理任何可能会发生的、无法掌控的不洁净。11章到15章叫做它的主题词叫做洁净。17到22章重申了这条诫命当中包含的行为上的，包括必死的罪的各种的行为，那这是强调的是圣洁，怎么样才能圣洁？不可不可，你不能做这些事情才叫圣洁。所以11章到15章讲的是洁净，17到22章讲的是圣洁，它里面两个是相对应的。23到25章讲的是节期啊，他从安息日，安息日是每个7天1次，安息日、月节、初熟节、祝棚节到喜年，喜年是50年才一次，这叫做圣会。圣会是指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百姓不仅在行为上，还要在整个时间和空间当中被分别为圣。每个人的生活是由什么来组成的？是指你在时空当中的所言所行组成你的生活。所以里面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你的所言所行，一个维度是你所在的时空的舞台。以色列百姓不仅要在所言所行上要洁净圣洁，他的整个时空的舞台上，时空当中也需要圣洁。过节节期是极其重要的。好，26到27章讲的是什么呢？重申圣约，重申这个摩西之约。好，现在你会看到这个交叉结构当中，前面的三个部分叫做圣，1到7章圣洁的祭物，8到10章圣洁的祭司，11到15章讲到洁净，怎样才是洁净的，17到22章讲到怎样才是圣洁的，23到25章讲到是圣会，26到27章讲到是圣约。好，整个利未记核心是16章，16章是核心，现在你们翻到16章，所以讲以后在灵修的时候会再具体讲，但你翻到16章，16章讲的是什么？16章的第一句话非常重要。亚伦的16章第1节，亚伦的两个儿子进到耶和华面前死了。怎么死的？献燔火。亚伦的两个儿子是祭司的继承人。祭司是以色列百姓的代表，但是他们却首先犯罪，献燔火死了。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后面的话怎么样，这是16章的内容。16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亚伦不仅要为自己献祭，为本家赎罪，还要拿两个公山羊，还要为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是来讲到每年的赎罪日的时候，亚伦该当怎样行，而且要取两只，一只公山羊归给耶和华，一只公山羊归给那个阿撒谢勒。这个我以后会详细讲。这个阿撒谢勒，你们可能以前听到什么解经说，这阿撒谢勒是指魔鬼，这些解释都错了。所以整个16章的核心是什么呢？整个16章的核心叫做替罪羔羊。而在16章的时候，祭司亚伦要在赎罪日所献的祭，是要为以色列百姓一切的过犯罪孽献上赎罪祭。当然里面不包括当死的罪，仍然是不包括当死的罪的。所以16章是替罪羊。好，现在你在我刚才的那个结构，如果你在头脑当中有，或者在本质上的有话，你现在看，你现在前面，你现在把前面的那些数字全部去掉，章节全部去掉，你只要记关键词。第一部分叫圣洁的祭物，第二部分叫圣洁的祭司，第一部分是献什么，第二部分是谁来献，第三部分叫做洁净。 中心是替罪羊，十七到二十二章是圣洁，然后是圣会，然后是圣约。好，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
分别为圣。
不对，共同点是什么？不是，再看一眼共同点是什么？不是，再看共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这个七个方面的共同点是什么？这个七个方面的共同点，第一，圣洁的祭物，谁是圣洁的祭物？第二方面，圣洁的祭司，谁是圣洁的祭司？第三方面，洁净，谁是义的？第五个方面，圣洁，谁是圣洁的？圣会是指向哪里？圣约是指向哪里？中间是最高的，不都是耶稣基督？所有的这些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所以立位记是摩西五经的中心，摩西之约是旧约的中心，所以立位记是摩西五经的中心，摩西之约是旧约的中心，所以整个立位记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是指向耶稣基督。所以十六章立位记的十六章是核心指向基督的。但是十六章普遍的被错误的解经说要将那个羊归给阿撒谢勒，是归给魔鬼，这是从犹太教传统当中到现在影响基督教的一个非常错谬的解经，将归给基督的荣耀变成归给魔鬼的荣耀。这就如同法利赛人一样说耶稣基督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个以后再来讲，但是你们需要把这个结构明白，这就是立位记的结构。好，我之前跟你们讲了第一个方面叫做立位记的背景，第二方面是立位记的结构。今天呢，我要再花点时间谈我们要透过立位记去学习到的一些应用。这是我们整个将来在立位记的灵修当中啊，在立位记的分享当中，我们都要去学习到的应用。我刚才跟大家讲了立位记的这些领受神这样吩咐的百姓。他们已经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他们已经领受了律法，但是神要让他们是要成为圣洁的百姓，所以他们需要献祭的生活来帮助他们解决这样的一个罪的问题。当然，公羊、公牛的血无法赎买我们的罪，这些是指向最后的祭物的，对吧？那个最圣洁的祭物，神的儿子，神的羔羊。好，现在因为立位记出来之后呢，就前面就是在前面啊，我们如果只讲到出埃及记，现在还不能总结，但是因为已经讲到立位记了，我们就可以总结，在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生活范式，在这个世界上人有三种生活范式，整个立位记，神就是要在会幕门口向他的百姓吩咐。并且借着这样的一个吩咐，告诉给他的百姓听，就是你们的生活需要改变。这个生活的改变是什么呢？原来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为奴的，你不需要去想象以色列百姓啊，在埃及他们是怎么生活，你只要想象自己是怎么生活，你会发现你的头脑当中。每天所思所想的，或者说你在寻求的，无非就是对一个问题的答案。什么问题呢？我该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样生？我们每一天啊，出去工作、上班、学习，所听所看各种信息汇总到你那里，都非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我该怎样生活？现在以色列百姓，他们要从一个整天思考在世界上我该怎样生活的这样的一种埃及的为奴的身份，要开始变成一种什么呢？他们需要学习我在神面前该怎样生活。 如果你整天想着在世界上我该怎样生活呢？你只会考虑的重心是在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然后我借着这个得到的东西，我需要付出些什么，这是你的核心问题，你才能明白我在世界上该怎么样生活。但是现在以色列百姓呢，被带出埃及，领受律法，现在以色列百姓要过的是一种献祭的生活。这个献祭的生活呢，是要回答他们在上帝面前到底该怎么样生活。那么，在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改变呢，他想的就是不是我在世界上要得到什么，而我要为了得到这些东西我要付出什么，而是他想的是神所吩咐、所命令我的是什么，哪些是我身上不讨神喜悦的点，是吧？哪些是我所犯的罪，哪些是我不可做的，哪些是我可以做的，这叫做在神面前的生活。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从一种做砖的生活，做砖的生活就是为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样生活啊？因为我要得到法老所赐给我吃的喝的，那么我要付出什么呢？我要为法老做砖啊，来找草。那么，所以他们现在到了利未记呢，他们开始要过一种完全新的生活，叫做献祭的生活，是以献祭为核心的，因为这是上帝对他们的命令。因为神借着律法指出他们的罪，来告诉给他们听，你唯有透过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才能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他们要过一种献祭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原来都是问我在这个世界上该怎么样的生活呢？你的心呢是从自己的需要，就我要得到些什么。当你问我要得到些什么的时候，你首先问我需要什么，是吗？我需要什么，我才知道我要得到什么。我得到东西一定是对我需要的满足，所以你都是以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为出发点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生活呢，一定是功利主义的。一定是功利主义的，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你只关心的是得失，你所关心的无非就是我所付出的代价是否能够得到足够的回报，这叫做在世界上怎么样生活。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现在要明白的是，我该怎样在上帝面前生活，因为他们如今管那个治理他们的不是法老了，而是耶和华神。那么我如今该怎样在耶和华神面前来生活呢？耶和华神对以色列百姓生活的治理呢，是基于耶和华的律法和命令的。所以以色列百姓他的生活的范式的转变呢，就是要以是否讨神的喜悦为出发点，而不是以我自己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为出发点。所以这是一个第一层范式的转变，什么叫做范式的转变呢？这是个社会学的用词，它是指人的思维不是表层的转化，而是里面的根基一种模式上的转变。所以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当他们踏出埃及，过了红海之后，他们的生活就要从以自己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这样一种奴隶的心态，来变成以上帝，我的行为是否讨神的喜悦为中心点。所以他们要从一个我该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这样的一个问题，转移到我该如何在上帝面前生活。所以这是立位制，我们讲到立位制的时候，这就是圣经当中的第一重范式转化，第一重的更新。这就是整个旧约上帝要在他的以色列百姓身上所做的更新之功。就以色列百姓必须要从埃及的奴隶变成上帝圣洁的百姓。但是以色列百姓的这样一个埃及奴隶的身份被解除了吗？当然没有。他们仍然拜金牛犊，一直拜到整个南北国被掳巴比伦。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范式的转变，真正的实现了吗？当然没有。啊，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他们所做所行的都是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所以整个圣经呢，就要等到耶稣基督来之后，做第二次的范式的转变，做第二次的更新。所以，一个新约的基督徒，他要考虑的问题呢，既不是我在世界上要怎样生活，也不是我在耶和华面前要怎样生活，而是我在基督里要怎样生活。因为新约的核心是什么呢？是在基督里，你已经在基督里了。基督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你不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你不是站在耶和华的会幕和圣殿的面前，而是你已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连于元首基督之后，你该怎样生活？所以这是一个再一次的更新的范式的转变。这时候你要考虑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于我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而要付出什么，不再以自己的需要满足为出发点，也不是说上帝命令我什么，我该怎么执行上帝的命令，以讨神喜悦为出发点，而是考虑的是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死里复活的恩典怎样成就在我的身上的呢？那么我又该怎样来使用主所赐给我的能力和权柄？这是基督徒的思维的方式，这是基督徒每天要去思考的。我到底承受的是耶稣基督怎样死里复活的恩典，而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和他的权柄赐给我，我该怎么使用这个能力和权柄去生活？所以这时候，他的心灵的关键，他的一切所作所行的出发点，既不是自己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也不是我所做的到底神喜不喜欢，或者又常昨天又有个姊妹问我，我到底得不得救，不是去考虑这些问题。基督徒根本不是去考虑这些问题，基督徒去考虑的是，如今基督所赐给我的能力和权柄有没有帮助我为主而活。所以，以色列百姓的第一重的范式转变，是从一个做官的生活，现在到献祭的生活，而到了新约呢，就要变成宣告的生活、见证的生活、得胜的生活。这就是加拉太书最后一章保罗所说的：受不受割礼不要紧，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是第二次的范式转变。那么，圣经呢，还告诉我们听，我们还要经历第三次的范式转变。所以人呢，他要经历这样三次上帝的选民，要经历这样三次，从旧约到新约，第三次的范式转变呢，是什么呢？是要等到将来耶稣基督再来之后，我们要得到要真的复活得生命，复活得到那个得赎的身体。这个时候，我们思考的已经生活在上帝荣耀的国度当中。所以，我们原来在做外邦人的时候，跟以色列人在埃及没有任何两样。我们思考的是怎样在世界上，我在世界上该当怎样生活。但是很多的新约的基督徒呢，现代的基督徒呢，还在想着我该怎样在上帝面前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生活。我常常讲，他们还仍然活在旧约当中。而新约的基督徒呢，应该是想着我如何已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在他的恩里面的基督里所赐给我的恩典当中，借着使用凭借他所赐给我的能力和权柄为主。当然，等到将来，我们要活在他荣耀的国度当中。好，那么讲完这些范式的转变之后呢，所以我现在问你们，新约的教会是做什么的？主到底为什么要在地上来设立教会呢？你们很多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你们也有一些在教会服侍的经历，你们也有很长，你们也信主很多年，有很多年的教会生活。所以，那么主设立教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就如同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这样被训练、被更新，神这样来赐下利未记啊，来赐下摩西啊，等到他们进了迦南，仍然一样，神就是要促进这样一种范式的什么转变。 同样，现在到了新约的教会，教会是来做什么的呢？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总是拘泥于要去谈教会啊，线上啊好还是线下好？教会呢，要么是对内建造，要么是对外拓展。所以教会总是到了一个教会里面去看的，这个教会有多少人呢？他们有多少的事工啊？有多少的事工部啊？有没有什么福音啊？圣诞节有什么活动啊？等等等等。对内呢，一三有什么爱宴啊？什么茶拿金啊？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对于教会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就叫训练门徒。因为这样的一个范式的转变，圣灵做了超自然的工作，在人的心里面做了新造的人。但是，就如同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离开了埃及，进到了旷野，但是埃及的韭菜和黄瓜仍然是他们所思念的一样。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必须要因着里面的更新，在外面要被彰显出来。所以这是需要被训练的，所以很多的教会根本不训练，只是一味的所谓的传讲福音，然后招人进来。所以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要训练门徒的，训练门徒成为精兵，成为主的见证人。所以对于教会来说，只有两件事情是核心，六个字。第一件事情叫做主的道。那么，因为训练门徒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主的道。在这里呢，有两个重要的原则，我是以前灵修跟大家讲过，我这次再次跟大家重申：主耶稣只有在他的教会中才会呼召他的仆人。我再讲一遍，主耶稣只有在他自己的教会当中，属他的教会当中，才会呼召他的仆人。主绝对不可能在和尚庙里面啊，在一些根本不属于他的教会当中去呼召他的仆人起来讲道的，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二。主耶稣也只有在有主的羊的地方才会兴起牧人，因为牧人是要来牧养群羊的，他一定要在有主的羊的地方，主就一定会兴起牧人。所以有忠心的牧人才会有纯正的道，所以主的道是核心，但是这个道必须要被训练和应用在每一个跟从主的他的百姓的生命当中，所以有主的道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跟从主。所以什么叫做门徒的训练呢？门徒的训练就是指在教会当中需要每一个人在这样一个主的道的吃喝当中来跟从主，而这样一种跟从主，它有三个必定啊，就是它一定有三个特征。这个跟从主，第一个特征，它一定是涉及人生当中具体且重要的事务性的选择。很多时候，基督徒谈话谈的好像都是天上的事情，就是不落地的。任何的上帝的百姓，我们被神放在这个世界当中去活，放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和小的处境当中去活，我们每天就是面对很多具体的，甚至很多非常重要的选择，而就是在这些具体和重要的选择当中，你来表现是不是选择跟从主还是跟从世界，这是第一。第二，跟从主必定是要付代价，没有任何一项正确的跟从主的选择是不需要付代价的。如果你所选择的这一条是不会让你在这个事业当中付代价的，它一定不是跟从主正确的选择。第三，当你跟从主的时候，一定可以得到平安，它必定是让你平安的。所以在教会当中，他因为刚才讲的圣灵重生了上帝他自己的百姓，而当圣灵重生了他的百姓，这个种子播在他的生命当中去之后，凡属上帝的百姓，凡属上帝的羊，他是需要成长的，他是需要借着主的道的灌溉，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当中跟从主，然后来成长的，这就叫做门徒训练。所以我常常讲，很多的 弟兄姊妹，他参加了有很多年的教会生活，但是他没有被训练过。因为没有被训练过，所以我们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我们稀里糊涂的，或者顺其自然的，或者说习惯使然的，总是跟从世界。你自己都不知不觉，然后呢，总是活在不洁，用利未记的话讲，就总是活在不洁净当中。好，因为时间关系，已经10:23了啊。所以这是第三个部分，我要跟你们来讲的应用。所以神要他的百姓是要从里到外的更新。所以他的神耶稣基督在地上设立他的教会，在地上呼召他的牧人，就是为了让他自己的百姓在基督里面，在这个世界当中，在神所允许我们所经历的万事当中，都要让我们得益处。这样才能成为他的见证和荣耀。好，所以我们现在读到利未记，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神要训练他们，是神亲自来训练他们。上帝亲自呼召摩西在旷野要来训练他们，进到迦南也仍然要训练他们，因为实际上按照正常，他们在旷野只需要走11天。他们是不需要走40年的，所以最大的、最重要的训练场是在进了迦南之后，他们也仍然是要过这样的献祭的生活，因为上帝看重的是我们是否真的脱离罪和死亡。所以，若如今我们在基督里是新约的百姓，我刚才讲了，整个利未记所指向的耶稣基督，他已经释放我们，释放我们在罪和死亡当中得自由。他所赐给我们死里复活的能力，帮助我们胜过死亡，也胜过罪，让我们做新造的人，也让我们借着新造的人的权柄，活在他的面前，活在基督里，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好，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啊，这是今天的正道的信息。